各位学长，阿弥陀佛。上个礼拜，跟各位报告到三性三无性呢，其实，还没有先入到论本文里面去啊。那么上回只有跟各位大概简单的标逗了论本文367页一直到369页的一小段。主要是希望能够跟各位，报告啊，怎么样去把这个文呢、斗开？其实呢，这一本这个16开本的这个本子呢，其实它本身很好，它已经把每一句颂，如果是颂文本身的话呢，它就会标号。像这里呢，它是属于20、21跟22颂，在367页那边都有标了哈，所以它都会标，这是30颂里面的第几颂。然后呢，他到了论本文的长行的部分呢，也都会有这个标记在旁边小的标记。如果各位细细去看那个标记的话呢，自然而然非常容易呢，比我们去看干的本子，就是说只有木刻版的文字啊，会容易多啊。我想，在我们还没有消文本啊、消文字之前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呢，就是要去下标豆啊。把那个文句那个钩锁的部分呢，一句一句把它断开来。那么这一句到底跟上一句是连的呢，还是跟下一句是连的呢？这边讲到有10种证据，那10种证据到底在哪里呢？是不是一段一段文都把它能够把它标斗出来？这是第一个功夫，还先不要急着去把它读懂啊，先不要急着去把它变成白话的翻译，因为这个老实讲是急不来的事情，而且。讲这么大的一部论呢、为什么我要花很多时间做一些前言的所谓旋译呀、那么我旋译的部分呢，大体来讲都是依相中纲要啊，所以呢，这一段三性三无性呢，可以说是唯识观里面的核心，所以我会花比较长的时间，甚至到下一次，我预计都还是会讲三性三无性，所以呢。各位应当把这个相中纲要330页啊，一直到336页的这个梅老居士啊，他收集整理下来的这个这个整个法相的开展呢、次第能够都把它读懂，因为呢这边比较没有论证的文体啊。比较跟这个成唯识论里面本身呢、要去做证明的这个中阴喻的那种文体呢，会比较来得容易读，所以我希望各位能够在相中纲要这一段当中呢多花点功夫。那么要读懂这一段呢，其实应该要先读懂334页，这边呢讲了半天的蛇神马的这个比喻，因为这个比喻呢是。从我以前读这一部论开始，一直到最后，当然老师也都提过许多的例子了。可是呢，只有这个例子呢，我是觉得最淋漓尽致，能够把这个三性三无性讲得最精彩的。所以各位不妨啊，把这个譬喻啊，拿在生活当中啊，随时随地都提起来思维，提起来思维，因为你能够花。比较多的时间，把三性三无性能够左想右想都能通，那其实你就已经在散心定当中呢学唯识观了，啊，学唯识观了，甚至到瑜伽师地论里面的真实义品啊，真实义品可以说是瑜伽师地论前50卷当中啊最难读的一卷，啊，最难读的一卷，那整一卷呢、其实都是三性三无性呢、开展开来的东西。所以呢，我个人的受益是蛮大的啊，所以各位不妨啊，真的是耐下性子，在蛇神麻这个譬喻当中啊，去来谈。那么上礼拜呢，讲到这个例子，我继续接着上个礼拜的文呢、这个例子呢，继续跟各位提，那么也做前情提要一下啊，节前身后。记得我们上个礼拜讲到啊，片剂所知性。片剂所知性呢，我们做了一个比方啊，就像一个人他搞不清楚状况，把一条绳子看作是蛇，啊，这个我们上个礼拜所定义的。所以呢，其实本来是绳子，可是他偏偏认定那是蛇， 我们把这种现象呢称为叫做骗计所值。那请问他所值的是真的还是假的啊？有没有这件事情？有没有蛇的这件事情？如果就原成实性啊，原成实性我们不要讲原成实的，就实际上说啊，原成实性就是它的实相是什么，它真正是什么。如果从真相的一边来看的话呢，它怎么看都应该是什么绳子，不应该是什么蛇啊。可是呢，如果对这个产生蛇这个感觉的这个人而言呢，他看到蛇是不是真的啊？他在感情上，他在感觉上，在作用上都是真的，除非他打妄语。一个打妄语啊，故意要讲那是一条蛇要吓别人的那个人，他心中是很清楚那是绳子的，对不对？所以呢，他其实也知道，他只是用打妄语这种东西来吓吓别人而已。所以我们不谈词啊，不论这样这一类的人，我们论那个真的他把他当作是蛇的那个人，惊到半死，对不对？吓得有人恐怕就会歇斯底里似的昏倒了。所以对那个迷子的人而言，他看到是蛇也是真的有那个作用的。那请问一个明眼人看到明明白白是一条绳子，跟那个歇斯底里昏倒的那个人明明白白被一条绳子以为是蛇吓倒了，这两边都是真的，可是他们两个所看到的东西是不是同样一件东西？那件东西就叫做依他起性，那个绳子本身就是依他起性，那是被依的。明眼人依着那条绳子说它就是一条绳子，迷子的人呢依着那条绳子呢说它是蛇，对不对？所以呢，那条绳子呢是迷子的人跟明眼人共同所依的。所以这三件事情来讲都是真的，对不对？迷的人、觉的人共同依一件事，那依他起是真的。对迷子的人而言呢，他真正认为那是蛇，所以他被那个蛇的观念呢吓死了，那个作用也是真的。迷眼人看到他就是绳子啊，这个也是真的。这个说法我们叫做骗计所值性，具备有三种自性。哪三种自性？对当事人而言，那对这个迷的人而言，他是骗计所值，对不对？对觉的人而言，他看到是实相，所以他是原成实性。他们两个共同所看到的这条绳子本身呢是依他起性，所以光是一个骗计所值的现象所发生的那个地方就具备有三自性，就具备有三自性。所以为什么在谈经讲啊，哎呀，任取一法何其自性，本自具足，何其自信能生万法，有没有？有没有这样一句话？其实就是这么一句话。我随便捏一条绳子，我把它看作是蛇，我把它看作是绳子，都对，都对当事人而言，那是再真实都不过的对。可是对那个绳子本身呢，它其实就是那一条东西而已啊。不管你要叫它是蛇，不管你要叫它是绳子，它永远都还是那个东西。它不因为你叫它是蛇它就变成蛇，它也不是因为你叫它是绳子它才是绳子的，对不对？所以它从本以来都一直都是这个样子而已。但是基督啊，这只是比喻而已啊，我们只是用这个绳子蛇的感觉啊，那个譬喻啊，来讲这三种自性比较好懂。为什么墨学不认为需要再拿出一个麻出来？因为再拿麻的话呢，你又把麻当作是实体了，其实不需要。我们就直接跳脱、哦、用龙树中观的方法呢，你就离两边中道就生出来了嘛，何必要再用一个麻来代表中呢？是没有那个必要的，因为它又要再破一次比较麻烦。所以墨学的方法呢，就是说用刚才解释的方式，这是就骗计所值的一边来说的。好，所以你们会在文当中看到说每一种 每一种自信都具备有三种是啊，它也是遍地所值，它也是原成实，它也是依他起，有没有？我们在三三四页最后一行啊，开始就会看到这个东西。我们上个礼拜也讲到，遍地所知性的人很可怜，他把一条没有伤害性的蛇，把绳子呢看作是蛇。所以对明眼人而言，如果他有慈悲的菩萨心肠啊，他就会想要去帮忙这个人，对不对？那你要帮忙他有两种方法，一种方法就是吓着他，你起笑哟，你不要看他清楚哎，他明明就是绳子嘛，怎么会是蛇呢？这是一种方法，用吓着的方法，让他搞清楚。当下就是绳子，不要再被他吓到了。把你那种执着呢，赶快放下。边惊边惊，根本没有事情，对不对？这是一种方法。可是这种方法呢，碰到执着比较浅的，当然他还醒得过来。那碰到那种真的那么回事的人呢、啊，他会觉得说你跟他作怪啊，你跟他作梗。明明就是蛇呢，你一定要讲成绳，你一定想要害他的，你要害我去抓他，然后被他咬，咬了之后呢，我死掉了，你就高兴了。所以呢，那个迷执的人呢、啊，会越迷越苦，他会觉得你一点都不慈悲。所以呢，另外有一种菩萨行的度生的方法呢，他会随顺众生说，对啊，他就是蛇，对不对？可是这位菩萨啊，他为了要帮忙这个众生呢、啊，离开他的迷执，在他随顺众生讲那个绳子是蛇的时候，他心中是不是清清楚楚知道那个就是绳子啊？当然知道他是绳子，他只是顺着这个迷执的人说他是蛇罢了，对不对？所以对那个菩萨而言，他看到是绳子，可是因为他慈悲的关系，他可以随顺说他是蛇而没有障碍。有没有障碍？如果我看到明明白白就是绳子，我随着众生，随着我的身边的眷属因缘，谁说它是什么？对真正的实相而言，有没有妨碍？没有妨碍啊，没有妨碍啊，因为他心里知道，你说的那个蛇啊，其实就是我现在看见的那个东西啊，其实它一直以来啊，都只不过是绳子而已嘛。他心中这么清楚，可是他先不把这个实话讲清楚，他就啊，把那个害怕的半死的人抱着，好、哦，明天明天明天，啊、哦，这个蛇啊，我最有办法，我是啊，小时候就跟蛇睡在一起的，蛇怕我，我不怕蛇，你躲在我后面，让我把它抓起来，啊，让我把它抓起来，于是呢，他就啊，用那个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呢，啪嗒一手。就抓住了那个绳子的头，啊，就掐住他三寸的地方，然后呢，就说：“你看，我帮你把蛇抓到了，对不对？好，你现在不要害怕哦，哈、哦，我把它拿靠近一点，哦，这个嘴巴我把它，它不会咬你啊、哦，你摸摸看它，其实啊，它冰冰凉凉的，对不对？它一摸，啊，它无，搓搓，蛇的感觉不是滑滑冷冷的吗？啊，为什么要来搓啪啪？哦。”非常的粗糙，哈，而且还有一环一环的感觉。他说：“哎、欸，那个要帮他忙的人就说：‘哎、欸，阿泰阿内，蛇照理说应该是滑的啊，怎么会是一环一环啊？那你觉得它像什么？摸起来像什么？摸起来像绳子啊？哎、欸，对啊，啊，如果它是绳子的话，那你再看清楚看看。于是呢，那个菩萨、啊。”就把灯打亮，就把灯打亮，然后呢，再配一个眼镜，他可能是近视或老花，啊，把它戴上去，哦，他眼睛呢、啊，九元具足，这以后我们会讲到啊，眼缘呐、啊，眼能够生视啊，九元具足，一定要有光源，然后距离要够，因为他很可能是什么近视眼，啊，近视眼太远了看不清楚，蒙蒙茫茫的呢，加上灯光不够。再加上他本身就很怕，所以他就把他看作蛇了。今天呢，把他靠近了，眼镜也戴上了，然后呢，人家要把他保证说：“我给你抓掉，哎，没给你嘎。”于是他有安全感，啊，靠近一看，哎，跟我的触觉是一致的嘛，我根本都是绳子嘛，啊，他也是抓，啊，拄好看唔到去啊。 当他讲他说他看错的时候呢，他的迷执是不是好了？嘿、hey, 大梦初醒，大梦初醒，他很可能还迷执。他说：“廖成林，你骗我，一定哦，你幻术，把刚才那条蛇变不见了，啊、哦，变了一条绳子呢，来告诉我，你想要安慰我，对不对？你告诉我那条蛇到底跑到哪边去了？啊，真的碰到这种人呢、啊，真正嘛无法度。”我是在你面前把你认为是那个蛇的那条东西啊，把它抓到了，对不对？我是在你面前抓到啊，哦，当我抓到的时候呢，没有看到另外一条蛇跑掉啊，哦，劝跟他劝半天，终于知道啊，是我眼睛花看错了。当他总算把他所有的执着放下来的时候呢，他说：“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哦，害你花那么多时间呢、啊，陪我搞清楚。”原来啊，这个就是绳子，从本来它就是绳子，啊、哦，不因为我当初认为它是蛇啊，它才是蛇。今天我认为它不是蛇啊，它才不是蛇的。你懂我讲什么东西吗？所以当你要去治疗一个人的时候，当你要帮助一个人去放下他的执着，放下他的担心，放下他的害怕的时候，这些方便。还有你抱存的那种慈悲心啊，以及呢你必须要随顺的众生去依着他的名言，就假设如果你认定他真的是那个样子，那我们来证明看看他是不是你所认为的那个样子。如果证明到最后他不是你原来以为的那个样子，那你的执着是不是应该要放下来了？于是啊，整个这个过程就叫做对望，就是说当一个菩萨明明白白看到实相是绳子的时候，他不会违逆世间法，他不会违逆众生的意愿，他还是随顺众生，就像普贤恒愿品一样。普贤恒愿品十品啊，十个愿啊，每一个愿都很难修，可是呢我听过许多的大德啊讲普贤恒愿品啊，包括这个蔡老师在内啊，礼拜一讲普贤慧敏的蔡老师在内，他个人都认为随顺众生、恒顺众生这个最难啊，真的非常难。你明明白白就可以入定解脱了，你为什么还要恒顺众生轮回生死呢？对不对？好，你明明白白可以不需要那么冤枉啊，对不对？你明明白不要浪费时间呢、啊。我明明白已经看到实相了，我为什么要跟你绕半天干什么？花那么多的口舌，不是撩洗干，是不是这样子？可是呢，你就是要忍，因为你知道他心中的种种执着根本无生，你要修到那种无生法忍不退转。为什么会退转？因为你一旦有一念不恒顺众生，你马上会起嗔心，对不对？呵斥他，你那种呵斥不是跟他讲真相，是让他起痛苦的，是让他起恼害心的，是让他起那种你实在是不慈悲，我只不过是想跟你问问题，你为什么要那么大声讲话骂我呢？啊、哦，于是呢，他会觉得说你们这种修行人呢、啊，一点都不像修行人，于是你就搞得他谤佛、谤法、谤僧。所以恒顺众生为什么难修？是因为啊，如果你忍不住，你要一下子时间还不到，他还不成熟，你一定要他去承认实相不可的话，你会犯了嗔。如果你觉得啊，这种众生呢、啊，实在太执着了，不需要跟他浪费时间，赶快入定解脱去，你起了贪法的心，你起了爱畏贪，你喜欢禅定，你不喜欢跟众生拉拉手，哼，乌瓜，大大瓜，小大瓜，你懒得这种事情，你贪嘛。贪着你的解脱啊，却把众生呢摒弃在门外，你是不是犯了贪？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你不了解他把绳子看作是蛇啊，也不过就是他近视啊，你没有神通啊，你不晓得他心通啊，你不了解他的因缘不具足啊，他是因为因缘不具足才会把绳子误会成蛇的嘛。你为什么不替他配副眼镜呢？ 就像当初看那个电视版的《卧虎藏龙》啊，那个我忘了女主角叫什么名字了，在戏中的 女主角，她就说那个男主角说啊，他每次看我的时候啊，都那种色眯眯的，因为那个男主角啊，在那个电视版当中啊，是一个近视眼，所以他看人看不清楚，总是要看人的时候呢，要贴得很近看，啊，那尤其对女孩子啊，贴得太近看啊，就会以为是有性侵犯的嫌疑啊，所以他开始就觉得说这个人很轻薄，啊，非常轻薄，后来经过人家指点说啊，这个人其实他有近视眼。后来呢，他就请那个西洋师傅帮他打了一个眼镜之后呢，哎，哦，他那种书生气质马上就出来了，文质彬彬，然后呢，跟所有的人呢都保持一定的距离，啊，非常的这种温和，非常的谦虚。原来他之前被我认为他很轻薄，他色眯眯的，只是因为他近视眼，他想把人看清楚罢了。这一点你没有搞懂，你误会他了，你把他吼，哦，说成他色眯眯，说成他轻薄，这等你不是打妄语吗？对不对？那这个不是你的痴吗？不是你的无名作祟吗？你看看，你说你是修行人，你说你的道行有多高，你呵斥他犯了嗔，你远离他自己修定去犯了贪，你搞不懂他的哪一个因缘不具足，你犯了痴。一个自己以为有修行的人，贪嗔痴都不理，你以为在甚深禅定当中你悟得了什么东西？充其量不过就是治疗，治疗真的能够就近解脱那也罢了，你充其量也不过是欲界定，甚至是初禅。等到你最近事情比较忙啊，功夫比较做不起来啊，散乱心一起，初禅一样退，欲界定都到不了，散乱心连要注意30分钟都困难，顶多能够注意读经读个5分钟了不起了，一5分钟妄想就来了，还在念念说我会这么散乱都是他害的，他一定要认为那个是绳子，乌高娃呢，鬼狼啊那样，一个头两个大，你是不是在怪外面的呢？你是不是我执？是不是法执？所以啊，真的，人呐，退转修行的人，行者退转真容易，真容易。所以为什么在讲完中观的毕竟空，发现很多弊病以后，不是究竟毕竟空的错，而是？如果你一定要咬住毕竟空，对什么人你都讲毕竟空，你可能会失去耐心。明明就是空嘛，就是空嘛，你为什么要执着呢？就像我女儿，她自己在家里啊做模拟试卷啊，我一样给她限时哦，说哎，咪子啊，那是她的小名，她说咪子啊，这个总共有20题啊，你做30分钟，他20分钟不到啊，30题全部做完了，然后我把它改完之后呢，嚯，98分，惊搞吼，我说哎，明年考试啊没有问题。昨天呢，他把第一次段考的成绩单拿回来，数学不怕各位笑啊，43分，嗯，我的把头都割起来，为什么在家里考啊？题目差不多，难度差不多，那为什么你在家里考98啊？在为什么在学校考43？嚯，还搞咩俩公？我说老爸，礼拜一到讲堂来，礼拜三到讲堂来，礼拜六到讲堂来，那留下在家里的时间，通通陪你耶。通通陪你，陪你半天，你考个43分给我看，那是在我心中一念一个念头过去，咻，一个念头过去，狗妹俩狗妹个妹妹个推了去，哇，这个时候怎么办？这时候怎么办？你的整个修行呢，啊？我们都知道，一念嗔心起怎么样？百万障门开啊，你知道吗？火烧功德林，一个 发誓愿说要修行的人呢、啊，第一件事情就要断嗔的，嗔之难断啊，嗔能够断，初禅就有希望，嗔不断呢、啊，你欲界定呢、啊，咖喱波邦，完全没有缘分。你看哦，就这样子，一个念头啪就起来了，一个念头啪就起来了。搞在呢，懂得十念法，进一口气，佛号不断，念到气不上来为止，哦，平下去，赶快平下去，赶快平下去。我就说，好，老师还没有订正，你自己订正看看。我还没有讲解哦，他就拿去订正，花不到十分钟啊，全部订正完毕，拿来一看，全对。我马上就，你把这种功夫用在考试上，不就100分了吗？忙一个妄念又进来了，是不是这样子？啪，一个妄念就进来了。嚯、哦，好家在我是修唯识观的，哦，唯识观不是到上课的时候才修哈、啊，不是到了早课的时候才修啊，不是到晚课才修，不是打坐的时候才修啊，就是这种念头一念起一念灭的时候修的。你能不能够罩得住？你能不能看到它莫名其妙就起来了？然后呢，把你所学过的方法呢，你就拿来对治，这个叫做具身对治。就在它升起的那一个时候，你就升起一念善法来对治。你要变巧，你要变巧。我马上啊，进一口气，十声阿弥陀佛念下来，好棒啊！你真厉害，你其实都会嘛，管他43分，其实你在爸爸心目中啊永远100分。嚯、哦、我就看到我女儿啊那种灿烂的笑容，他就有自信啊，他就觉得说，哎呀，我在我老爸面前永远都是100分。那这种永远是100分，对他来讲是不是就已经可以把43分的事实掩盖过了？不会。如果他自己小脑袋瓜会想的话，他会发一个大心，他会在他的小脑袋瓜当中发起一个大心。那个大心就是说，我绝对不能让老爸失望，黑起外力行为、哦、那也是妄想起来了。我就会希望我的女儿在那边想说啊，下一次考试一定要考100分，不要让我老爸失望。我摸猜一样的这条啊，对不对？那我是不晓得他是怎么想，就看他喜滋滋的把那个考卷呢、啊、就收起来。今天他回来啊，告诉我说，诶，老师就非常赞叹他，他说，诶，我本来希望今天数学课的时候再订正的，你怎么自己就订正好了？于是呢，他就今天当啊数学小老师，在那个黑板上面呢，写那个每一题的解答，哦，一共一下个皮皮错，但是觉得说，好家在，好家在，哦，昨天晚上呢，我有教他做订正，哦，他也得到老师的赞美，他也得到同学的赞美，他说，我大概以后要考好一点，不然哦，43分当数学家老师很可耻，非常可耻，因为我才知道啊。他们这次第一次段考、啊、数学全班只有三个人及格，只有三个人及格。照排名呢，他们一班呢、啊、总共34个人，哈、啊，我女儿43分，竟然考13名。我说还不错嘛，还是中上段，还是中上段。我就开始怀疑他是不是后段班的学生，妄念又出来了，妄念又出来了。其实你看看、哦、我们凡夫就是这样子。哦、一念善法善念起啊，一念妄念又来，对不对、哦、就在这样子啊起起落落的时候啊，意业守不住了、哦、意业实在是守不住了。但是至少要守住的东西是什么？语业跟身业。一支手被压起来被怕人的时候、啊、抓抓头再放下来，对不对？嘿，狗咪夹起来，咩骂人的时阵呐、啊？你真好，你真好，这叫什么？这叫转一，这叫转一。 本来一于贪嗔痴的心呐、啊，要起这个身业跟语业的恶业，马上把它转过来，马上把它转过来，转依于什么？转依于涅槃自信。它其实本来不是这样子的，没有一定，它永远都是43分呢、啊。今天它是43分，第二次断考它能够考100分，不是很奇迹吗？对不对？啊、哦，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真正没事情。所以你要这样子安慰你。当你开始修观的时候呢，你是用这样子的观行啊，在安慰你自己，让你不要起余业，不要起身业来麻烦，来让你自己恼热不堪。这个就是叫做修，这就叫修。这样才能够把我们课堂上所闻的，自己在那边思的，啊、哦，思维的东西用到生活上了，去对治你一念升起一念灭去的这些妄念。请问这个是不是就是我刚才所讲到把三自性用到菩萨度众生的慈悲上面呢？如果你把遍计所知性的众生用这样来观的话，你就可以善巧的用三自性度化一切的众生。最重要的是度化哪一个人？度化这个人，度化你自己的身与意，把你的身与意呢调柔调顺，调成极静，调柔调顺调极静，就是修奢摩他。什么叫做奢摩他？情绪永远保持高的 EQ， 如如不动啊，心意尽性，随时随地明静而住啊、哦！我讲的文词稍微难一点，其实就是奢摩他，就是指这个东西，就是指嘛，就是定嘛，让你的情绪不要这样子或波涛起伏嘛。这个就叫做修三性三无性啊、哦！这还是修三自性而已哦，还没有修到三无性，还没有修到三无性。好，接着呢，我就来讲遍计所知性。怎么样来修三无性？刚才呢是用遍计所知性来修三自性的奢摩他，也来修三自性的毗婆舍那，也来修三自性的慈悲三昧，对不对？啊，我等于就讲例子把它讲过去了。现在接着呢，我就举这个同样的例子，同样的一遍计所知性，同样的用绳子看作是蛇这个例子，我们来解释一下怎么来修三无性。在三无性当中呢，对着遍计所知性的是哪一个性？是相无性。好，我们先讲一下三无性是哪三无性、哦、在哪里呢？在哪里？三无性在哪里？三知性上次讲过哈，遍计所知依他起缘成实，对不对？330页啊？哦，不用到那么远呐、啊，不用到那么远呐、啊，330页就有了、啊。我们看330页，我们看上面，对，无性在后面，他先讲三自性在前面啊。这一段当中的1、2、3有没有？三行下面，三无性云者，所谓三无性是哪三无性呢？第一个。相无性，第二生无性，第三圣意无性。好，我们现在解释什么叫做相无性。相无性是对遍计所知性而说的。什么叫遍计所知？我们再复习一下，遍计所知呢，就是在绳子的向上，本来你眼睛看到的应该是绳子嘛，对不对？可是你没有看到绳子的实相，可是你就取到什么相？你在心中取到什么相？取到蛇的相，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你取到的这个蛇这个相，无恙不？无恙嘛，对不对？如果是遍计所知所取到心里面那个相，我们都在前面知道它不是实相嘛，所以请问？他心中取到那个蛇的那个相，有没有自信？有没有那么回事？ 真的有没有那回事？没有嘛。所以因为他所取的这个蛇的这个像根本没那回事，所以我们才说什么像无性。等到这个遍地所知的人啊，有一天他搞懂了，眼睛也配了，灯也打亮了，也敢去摸摸看了，的确怎么说他都是绳子啊。等他搞清楚了之后呢，他就会自己说，刚才啊我看错了，对不对？我误认为他是蛇了，其实他是绳了。这一段话就是什么？这段话就是像无性的意思啊。用白话来讲啦，白话来讲就是说，我刚才所取的那个蛇的像啊，是没那回事的啦，是没那回事的啦。可是这个话要谁来说？是遍计所值的那个人来说才有效，对不对？换作别人来说，没有用的啦，真的没有用。因为啊，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今天呢，你如果永远是旁观者，你可以去帮忙别人，等到有一天，像我们干辅导的，常常有人就问我们说，嘿，你们这些干心理辅导心理治疗的阿板，你自己心里面有问题的时候呢，你们怎么办？我老公干单呢 啊剃头的人要叫上剃头，头前可以自己剃，后面呢看不到，你可以拿镜子看得到吗？可以啦，前面摆个镜子，后面摆个镜子，可是很尴尬嘛，对不对？很难做嘛，废话嘛。当然我们也要找什么，我们当然也要找辅导员去辅导我们的问题啊，因为自己要辅导自己谈何容易嘛，谈何容易嘛，真的很难的啦。我脚底啊长了一个水泡，自己也都知道，当你自己拿针挑别人的水泡的时候啊，根本不会痛，对不对？刺下去就下去了，不会痛。可是当水泡长在你的脚上的时候，你敢刺看看，很难的，非常难的。所以只好什么，嘴巴养着，咬着一根棒子，来，你来帮我弄。当别人弄的时候，马上咿咿歪歪，不是叫了半天，哪忍得住，一样嘛，忍不住，对不对？当你在跟别人治疗的时候呢，别人哀的时候，你会不会叫别人不要哀？别人不要叫，你当然也会叫别人不要叫，可是轮到你的时候，你一样照叫不误，一样痛，对不对？哪有不痛的，只是看谁的忍功比较高而已啊。这个就是要自己说才有效，自己说才有效。当你心中升起我刚才所取的像无影无假，根本没那回事，当下就破了我原先的遍计所知性，对不对？别人来破我，一定得要从哪里破？一定得要用依他起跟圆成实，才有办法破我的遍计所知，对不对？比如说怎么样依他起治疗我的遍计所知？比如说帮我配眼镜啊，灯光打亮一点啊，用各种善巧抓蛇子让他摸摸绳子啊，用各种条件因缘让他证明其实啊没那回事，这是一种善巧。还有一种善巧就是说，来，他就拿一个绳子的卡片让你看，请问这绳子的卡片跟他像不像啊？诶，好像一样哦，可是这明明白白就是写绳子啊，所以他当然也是绳子啊。这是用实相让他比对，直接就让他承认这个根本就是绳子嘛，对不对？所以你只能用圆成实性跟依他实性来治疗他的遍计所知，可是你要他自己悟才有效。他悟了以后，他就自己说：“哎，真正无聊，早知道就不要这样误会了，对不对？”这一下子啊，他才是真正的悟，比别人讲破嘴啊，花再多时间，都只能够帮他凑合因缘而已。对当事人而言呢，一定要他对着自己的遍计所知亲口讲出像无自性，他才是真正的痊愈，才是真正的痊愈。这样了解吗？那请问像无性跟遍计所知性是不是同一个人他的念头所升起的法？是吧？迷子的是我，今天醒的人也还是得我，没有我
这一念心清醒了以后，如果我常在梦中，我怎么能够悟呢？我怎么能够去醒来呢？我醒来的心跟我当初迷执的心是不是同一念心？是同一念心，而不同的取向罢了，对不对？我前一念心认为它是舍的那念心，只不过是一颗肉团心上面盖了一个东西而已。今天呢，我只是把那个盖子打开了，哦，原来就那么回事，只不过是从然转成净而已。就像我曾经举过的例子，周楚除三害，乡民都跟周楚讲说，我们乡里面呢有三大害，对不对？啊，南呢、啊？南是什么？南蛟龙，北白虎。他说：“你先去把这两样东西除了，除了之后呢？”他说：“第三害在哪里？”他说：“第三害也除了，因为你已经变成我们乡里面的民族英雄了，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呢，到了这个时候，你还需不需要再去讲相无性？不需要讲了，相无性也只不过是拿来对治什么？”对治片剂所执性而已。当你心里面已经明明白白以后，相无性也放一边了，片剂所执性也放一边了，对不对？能对治跟所对治根本已经不再需要了，对不对？根本不再需要了。除非哪一天，除非哪一天我要把铜锣当作大饼可以吃，一口咬下去，咬烂了整口牙，对不对？除非有一天你又搞错了，对不对？不是那一天之前，你就已经会清楚了。原来那条绳子根本一直都是蛇，不，那条我以为是蛇的东西呢，根本一直都是绳子罢了，再也不会误会了，对不对？可能有些时候看过去还是会心里毛毛的，可是已经比较有胆量，啊，已经比较有胆量。这个就是修行的过程，有些人就是需要三大阿僧祇劫，有些人就是一刹那他就悟了，只是这种差别而已。这个就是唯识啊，法相讲三性三无性的理由，知道吗？所以三性三无性都是对什么而说的？都是对了菩萨修慈悲三昧的人，在他想要去发度化众生的大悲愿的时候，他去修的观，他不是来讲唯识一定要这样说的，因为唯识这样说啊，老实讲也太麻烦了，因为一切法根本毕竟空嘛，你只要有具身的般若智慧，你从一开始就不会认为是蛇啦，对不对？你从本以来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何必要花那么多的口舌干什么？如果你真的神通自在，你就可以变现放光动地的神通，让众生的心当下调柔。你因为你自己没有本事，所以才要花这么多的功夫，才有办法调柔一个众生的迷执嘛。因为我现在没有本事嘛，所以我才要修这么多的法相嘛，才要用这么多的唯识的善巧嘛，想办法让我的慈悲三昧怎么样关得起来，保认得住，不要退转了，不要说众生难度，我不爱插你，我自己比起来。所以啊，学唯识一定要发愿，一定要修什么慈悲三昧，一定要发愿不舍一位众生。你当发这样的愿，这个愿我们三皈四弘誓愿的时候早就发过了，对不对？早就发过了。所以不管你求生净土也好，不管你要求生弥勒的多顺内院也好，其实根本究竟的目的都是什么？都是一个，只不过是到了西方极乐世界的人呢，他是到那边证无生法忍以后，回过头来乘愿再来，因为他的愿亲啊，他所有一切的因缘呢，都等着他证了无生法忍乘愿再来的时候呢，他还在轮回，他才有办法去度他们。兜率内院的是到了兜率内院，替弥勒教会他真正的慈悲三昧是什么， 学会了以后，就学着当初释迦牟尼佛在兜率内院看着，在兜率天看着欲界众生，说：“今天我要到那里投生，今天我要到那里投生。”兜率内院的菩萨啊，个个都可以说：“我要往哪里去，就可以往哪里去”的功夫，都有这个本事。为什么他有那个本事？是弥勒的加持。各位，你只要看弥勒三经，写得明明白白。所以不要去比较这两个净土谁比较好，谁比较坏，谁比较快，谁比较慢。因为对菩萨而言，绝对没有三大阿僧祇劫跟一刹那的差别。因为众生的轮回根本都是一直一直相续的，对他而言就是永远都脱不开来，对一般人而言根本就是无力感，对一般众生而言，他根本已经对超越生死已经放弃了。每一个人都是拖咧轮回，拖咧轮回啊，春风吹又生，生了又灭，灭了又生。对他而言，众生也没有时间相，他知道这一关过了，明天我一样要嘎三点半。你纵使今天救苦救难，给他1000块钱嘎了今天的危急，明天你也保不了他，对不对？所以请问你有多少财宝能够度众生，解决得了他的问题呢？世间法的有为造作，没有一个方法是圆满的。今天你能够救他，明天他一样会去撞墙，一样会去撞墙。但是不因为今天救了他，你今天碰到了你不救，说你给他你想去细聊更哈，阿瓦去投这个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等我证无生，花开见佛悟无生之后呢，我再回来救你。对啦，实相这样做得到，因为不管怎么样，他都是轮回嘛，对不对？所以等你再回来的时候呢，你们有缘还会碰到，是不错的。可是他会怨恨你，这个怨恨心呐、啊，以后你再来的时候啊，他会避着不见你的，他会避着不见你的。你根本没有那个缘，你纵使有那个心想要去度化他，你根本度不到他的。所以呢，你就永远成不了佛的，因为你自己发愿成佛，必须要度尽一切众生才能够成佛的，不是吗？所以今天呢，因为你坏了当下这一个好的因缘，你让他升起了嗔恨心，他就在80田中跟你造就了一个根本无缘的种子，根本无缘的种子。所以在佛的本身故事他就讲得很清楚了，因为他过去是跟那个老太婆啊，就是有这样的缘，他转到他的正面，那个老太婆就屁股转向他，对不对？他又转过他呢，面对他，他屁股又对向他。连佛那样子的18不共法是无所谓，那样具足一切功德的人都有这样子种子现行的机会啊。他只是用他的本身故事告诉我们说啊，他还是在菩萨的过程当中啊，都还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所以他在发生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才知道啊，无量劫前曾经发生过这么一点事情，他不晓得习缘，不晓得这么习福，就急急要去求解脱，就急急要去超越三界。即便我要去解脱超越三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何必差这一步路，今天先帮他过关呢？所以呢，这些东西啊，到最后都会发现世间法跟出世间法根本是没有妨碍的，有妨碍的根本都是我们的分别心罢了。所以慈悲三昧多难修啊，真的难修啊。所以呢，在四无量心当中啊，慈悲喜舍，你看啊，慈就先放第一个，慈就放第一个。什么叫慈？慈就是与乐啊，把真正的安乐给到他。你不是给他财宝的利益，你是给他就近的安乐。跟他讲说，虽然这边只有一点钱，不能够根本帮忙你，可是呢，只要我有能力，我一定会帮你过难关。虽然你没有真正实质解决他所有的问题，可是因为他多了一个人支持他，他说至少还有你，我还有你可以靠。 所以呢，我一定要拼命，拼到你真的能够来帮我离了这个三界究竟的苦难为止。所以他会继续在那边拼命，不不休不不休，等到你来救我为止，这个缘就会接上来，就会接上来。所以四无量心在这个地方呢，你给的不是利益，你给的是无相布施的究竟安乐。所以慈心叫做与乐，不叫与利啊，不是利益，不是财宝利益，是究竟安乐。所以你要这样想。所以你看礼拜今天吧，今天明天强天法法师现在不晓得还有没有在教，他就教慈爱经啊。慈爱经就是说，哎呀，我祈求一切的安乐，我是这么的喜欢，我也希望我最爱的人也喜欢啊，也能够有这样究竟安乐。然后呢，我对不认识的人也希望他们能够有究竟安乐，一直观观观到我现在根本没有见到的人，思议不到的十法界一切众生，都希望他们真的从心底油然而生，希望他们都能够得到什么究竟安乐。南传佛教那边很多的观法都跟密勒的慈悲三昧很接近，都非常接近，都非常接近。在南传的佛教阿含经当中呢，你唯一可以见到释迦牟尼佛之外的菩萨就只有密勒菩萨啊。所以呢，在南传佛教当中，他们的三昧啊，就还是保留着有很多慈悲三昧的影子，还是有很多慈悲三昧的影子。那么唯识修的是什么？有人说唯识修的是法相，法相是他的方法，唯识是他的功夫。可是他的目的是什么？他要修慈悲三昧，要三信三无信，用来在你的念念生灭当中去想办法尽你的能力。即便你是修有为的善法，你都要尽你能力去修，用有为善法调柔你的心，也调柔众生的心，让你的心归于极静，也让众生的心归于极静。而且要让所有这些啊帮助别人的这种加行用功不会妨碍到你心的平静，你还是会老老实实的，该念佛就念佛，该修四念住的修四念住，该修什么观的什么观，该持咒的持咒，不会因为说，哎呀，刚才那一刹那，我啊散乱了，现在啊怎么观怎么做做不下去，功夫太差。所以有一天呢、我在西莲经院上面呢、跟那个秀凤学姐啊在聊天。他就讲我说啊，你这个人守戒啊，守的功夫还不到家。我说我真的承认，真的承认，那守的不够清净，一定要怎么怎么样，我才能够一定要那样那样那样。可是我真的知道，在心里面知道我的过患，非常清楚的知道我的过患。可是我很清楚的知道说，我只能够一边还这样坚持，一边呢，我还必须要跟我身边的人呢、尽量求和，尽量求他们谅解。他们今天能够有一点多一分的谅解，对我来讲啊，都是感恩无比的，都是感恩无比的。慢慢的，相安无事，相安无事。哎，然后呢，久久的相安无事呢，就期待他有一天能够得到一点点的了解。不但了解，刚才我比较早来啊，我就到11楼去见那个林永兴林居士。因为他今天一整天呢、早上6点多就出门，开车跑到石牌去见那个带我们瑜伽师六论的道吉法师啊，因为他在帮道吉法师啊打我们下个礼拜，不是下礼拜啊，这个礼拜下礼拜的下礼拜需要的讲义啊。他白天也要上班，然后又要忙着打那个讲义修改，然后文字呢又去改了好多次好多回，那改的字又是用那个铅笔改的。他看得不是很清楚，用铅笔改的字又经过传真来，他搞得实在是模模糊糊，一边又要忙他电脑的本职工作，一边又要帮道吉师父呢改那个文章。当我早上接到那个道吉师父的电话，一方面又接到林永兴林居士的电话的时候，我就知道道吉师父赶得很急，林永兴呢也被逼得很急，我呢又要去淡水， 我实在帮不上忙，然后呢就在那边挂在心上。然后下午四点半回到台北来的时候呢，第一个念头就赶到十一楼去看看邻居是到底怎么样，需不需要我帮忙。虽然我打字只能够有一指功，虽然帮不太什么忙，可是我总是还去看看都到底怎么回事了。他说啊，哎呀，总算弄完。他说啊，因为他这几天啊都在忙这件事情，本来啊他的同修就是他新婚的太太很反对他，因为他自从做了网站啊，负责电脑工作，又来上瑜伽师六顿之后呢，他陪他的时间就变得少了。他的同修一直在骂他，说才刚结婚没有蜜月几天你就这么忙啊，本来呢还对他非常有维持，可是我刚才在那边他的口中听到他一句话，他说啊，从今天晚上开始，他的同修啊会帮他一起打瑜伽师六顿的稿子，他再也不构成他的障碍。嚯，他讲到这句话的时候啊满脸春风。我说啊，纵使他在打字啊修订这个稿子上啊不管碰到多么大的困难呢、啊，能够修到世间这样的好姻缘呢、啊，也划得来啊，对不对？大悲忏啊，大悲咒啊，真的没有白拜的，对不对？拜到这样子，有这样的相应，好、哦，有这样的相应，真的是不晓得几辈子修的，真的几辈子修的。所以呢，他一边还是跟我讲，老师啊，嚯、哦，像你那么好，头脑那么聪明，一看就懂，哦嚯、哦，打字这段文看十几拜啊呢。跨博呢？我说你看不懂啊，都还比我好。你有一个这么这样子可以跟你一起啊合作，为法宝尽心的好老婆。我不是说我老婆不好，其实我老婆也不错。可是她唯一的一点点遗憾，小遗憾，就是她也不会打字。再有一点遗憾呢，就是她不看佛经，她觉得佛经写那么玄干嘛呢？哈哈，只要人善良就好了。那每次都这样讲，那我就说也好，也好，也好，只是这么一点小遗憾而已。我就拿这个话来劝那个林居士讲说啊，真的啊，看不懂经没有关系，经的相应啊已经现行了，已经现行了，在你的现世报当中啊，就有这么好的福报啊，对不对？两个人一起这样同修，你看多好嘞，多好嘞，这是金刚加行呢，对不对？完全没有外魔哎，就在你身边最亲近的人就变成你的外护三之士，你看这样有多好？那不是你一个人在承担而已哎，是两个人一起在担呢。嚯、哦，一根扁担一个人担好重啊，两个人担轻松多了。等他的孩子慢慢长大了，当然他没有生孩子了、哦、等他孩子慢慢长大了，他孩子也变成同修了以后啊，哎呦，三个人担不怕没水喝啊，不怕没水喝啊，因为他们会一起鼓正鼓一个足轻足轻的正法水不断，这样才是究竟，才是究竟。学佛啊，绝对功夫不是在文字上爬而已，你看讲三性三无性，讲到最后还不是一句话，慈悲三昧啊，不舍弃一个众生，不就这么回事吗？不就这么回事吗？我就举一个譬喻好了，一个老翁跟一个少年家啊，差不多十七八岁，两个人一起在啊，哎，优美的溪涧钓鱼，还在法堂讲钓鱼好像不太对哈、哦，不过譬喻啊，譬喻哈、啊，打比方。两个人在那边钓鱼，那个老翁啊就呵斥这个十七八岁的年轻朋友说啊，你这么年轻不去学校念书，好好求取功名，去找一份工作啊，成家立业，为什么成天我就看到我来钓鱼的时候你也在那边钓鱼，看来啊你比我花在这边的时间还要长哦。他说没有啦，我才来这边学钓鱼啊，可是就爱上钓鱼啦啊，所以于是就常常来。他说你为什么不去工作呢？那个年轻的人就问那个老翁说为什么要工作，那个老翁就说了，工作就可以赚钱了、啊、那个少年家又继续问了，那赚钱干什么？
赚钱，赚钱就可以买一艘大船啊。那买大船干什么？买大船就可以去出外